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大众医学第九期有声杂志又和大家见面了。九月进入秋天，秋天代表着秋高气爽，天高地阔，正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很多人喜欢在秋天远足，因此时稻谷成熟，瓜果丰收，桂花飘香，风景宜人。也有人喜欢在此时制作专属于秋天的美食，与亲朋一同品尝。不过秋季也给我们带来些许烦恼，如口干、咽干、皮肤干等。请跟随本刊特邀专家的步伐，摆脱秋季烦恼，品尝秋季美食，调制秋季验方，体验秋日趣事，健康度秋。本期的特别策划就是食疗养生，健康度秋。这里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一篇，春华秋实存鲜果，作者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马丽，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杨佩兰。秋天是瓜果飘香的季节，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梨，一串串玛瑙似的葡萄，一片秋景分外惹人喜爱。到户外赏秋景，摘秋果，不仅赏心悦目，还可以大快朵颐，实在是一件美事。然而鲜果的保鲜期短，看着吃不完的鲜果慢慢腐烂，令人发愁。其实可以将鲜果加工成各式小零食，既保留了美味，又延长了保质期。秋季饮食养生宜平补，适当多食甘淡滋润之品，既可调补脾胃，又能养肺润燥，兼防治咽干口燥等症。适合秋季食用的水果有梨、柿、香蕉等。中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可以适当多吃些红枣、莲子等食品。适宜制作成小零食的水果很多，如山楂、苹果、金桔、柚子、葡萄等。可以制作的零食种类也很多，如果干、果酱、蜜饯、果糕等。以山楂为例，可以制成冰糖葫芦、山楂雪球、山楂糕、山楂酱、山楂干等多种受欢迎的零食。不过在众多制法中，最为推荐的是制作无糖、无油、无盐、无添加的水果干。水果干的制作方法很简单，阳光下晾晒、烤箱烤制、风干机风干等方式均可。阳光下晾晒适用于果肉水分较少、粗纤维含量高的水果，比如苹果、杏、芒果、柿子、山楂等，简单方便，但是受到天气的影响比较大。烤箱制作果干不受天气影响，高温速烤适合水分较少、肉质偏硬的水果，如芒果、苹果、菠萝；低温慢烘适用于水分较多、肉质偏软的水果，如香蕉、猕猴桃、草莓、柠檬。风干机是制作果干的家用专业设备，简单方便，可以制成各种各样的果干。自制水果零食优点多多，第一个优点是安全卫生，便于携带。鲜果自制小零食最大的优点是安全卫生，便于保存和携带。自制的零食原材料质量有保障，也不会为了追求口感而添加很多甜味剂和香精。而且水果变果干果酱后，体积变小，糖分浓缩，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可以延长保质期。将它们封装在密封袋或者密封罐里，随吃随取，方便携带和保存，是外出旅游工作之余的优质零食。第二个优点是特殊人群补充营养，自制水果小零食可以作为水果营养的补充来源之一。新鲜水果比如菠萝，含有可能损伤消化道的蛋白酶和单宁类物质，加工制成小零食后，对消化道的刺激大大降低。此外，水果变果干后，虽然会损失维生素 C， 但钾、镁、铁等矿物质及大部分抗氧化物质不会损失，还因为去除了水分而得到浓缩，营养素密度得到很大的提高。因此对于存在消化不良和需忌食生冷食物的人而言，食用果干可以部分替代新鲜水果。第三个优点是保留果皮，丰富营养。 鲜果制成小零食后，使果皮得到了保留。其实，相较于果肉，果皮的营养通常更为丰富，除了膳食纤维含量较高，还富含花青素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植物化学成分。由于果皮口感不好，难以下咽，吃水果时人们习惯把果皮去除，十分可惜。将鲜果，特别是深色水果制成果干，就能连皮一起吃。第四个优点是替代部分精制糖。在做面包、糕点、煮粥、喝酸奶时加入自制果干，既美味又营养，还可以减少精制糖的用量，使饮食更为健康。自制水果小零食要牢记六点注意事项。第一，蜜饯、果酱在制作过程中通常要加很多糖，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的人不宜选择。第二，自制的无添加水果干虽然健康且营养丰富，但是也不宜过量食用。吃下几个苹果很困难，但吃几个苹果制成的果干往往轻而易举，因此果干是很容易吃过量的。水果变成果干后体积变小，糖分浓缩，属于能量较高的食物，需要限量。例如不要边看电视边吃零食，将果干分成小袋装，每次吃一小袋，每天吃一到两次。第三，自制鲜果小零食属于甜食，吃完务必及时漱口，睡前要刷牙。第四，注意食品安全，使用前注意观察有无变质和发霉，如果有就不能再吃。第五，虽然鲜果自制小零食延长了水果的保质期，但通常不能保存半年乃至一年之久，因此不宜一次制作过多，制好后也应尽快食用，以免变质。第六，自制果干虽然比较健康，但不可以取代新鲜水果，因为水果干在制作过程中或多或少会使一些营养素流失，尤其是不耐高温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等被破坏的较多。再者，水果干经过浓缩，糖分含量高，属于高能量食品，很容易吃过量，因此果干只能当作小零食少量吃，不能替代新鲜水果。下面给大家介绍本期名家谈健康栏目的文章。面对更年期，顺其自然还是积极干预？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主任医师李冰。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三位女士的故事。第一位，王女士，今年61岁，自49岁绝经后就有潮热多汗症状。她一直认为更年期症状是自然现象，过几年应该就会好了，于是这么熬了12年，不料症状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经常出现阵发性潮热出汗，发作时脸上像针扎一样，每天发作10多次。一系列检查发现，王女士患有围绝经期综合征，但她绝经12年，已经过了绝经激素治疗的窗口期，而且还有高血压和腔隙性脑梗死病史，因此不宜进行绝经激素治疗。幸运的是，经植物药治疗一段时间后，王女士的潮热多汗症状得到了缓解。第二位，于女士，今年56岁，已经4年没有来月经了。绝经后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只是有时感到腰酸背痛，休息后会好一点。有一天，于女士乘坐公交车，在一阵颠簸后感到腰部剧烈疼痛，紧急就医后发现她发生了腰椎骨折，主要原因是骨密度低，患有骨质疏松症。日常活动或轻微外力引发的骨折称为脆性骨折，女性在40岁以后就开始出现骨量丢失，特别是在绝经前3到5年，丢失速度很快，由此引发的骨质疏松症是女性出现驼背、身高变矮、骨关节疼痛、脆性骨折的罪魁祸首。第三位，李女士，今年53岁，脸色白净红润，身材保持得也不错。3年前，李女士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有时2到3个月才会来一次，时而会感到潮热，去医院就诊检查后发现她处于快要绝经的阶段，但是她希望自己晚几年绝经。当时李女士健康状况良好，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血栓等慢性疾病，骨密度在正常范围内，因此在医生指导下开始进行绝经激素治疗，B 并定期复查。三年过去了，李女士表示，只要情况许可，她会一直治疗下去。所谓为绝经期，是指出现与绝经有关的内分泌、生物学和临床特征起至绝经后一年的时间段，也就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渐下降，逐步从生育期过渡到无生育能力的时期。在此阶段，女性体内雌激素、孕激素分泌开始出现较大波动，直至分泌减少，身体、心理都可能出现一系列相关的不适感，比如月经紊乱、潮红、潮热、全身酸痛、阴道干涩、性欲下降、皮肤衰老、乳房萎缩、肥胖等。情绪可能变得忧虑、抑郁、易激动，容易失眠，心脑血管疾病开始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接踵而来，骨质疏松、关节酸痛也非常常见。如何看待更年期呢？绝大多数中国女性的态度似乎都偏向于顺其自然，这与我们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关。中国古代对绝经的认识很早，《黄帝内经》中就把绝经看作自然之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人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故行坏而无子也。也就是说，古代女子14岁左右开始来月经，至49岁左右绝经。由此可见，数千年来女性的初潮和绝经年龄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是1949年前，我国女性的平均寿命不到42岁，是低于绝经年龄的，很多人还没有机会活到更年期就已经死亡了。所以绝经这个问题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往往是被忽略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中国女性的预期寿命在1982年已达70岁左右，到2007年已高达80岁。这意味着许多女性人生的最后30年甚至40年都将在绝经后度过，因此更年期才开始被人们认识和注意。绝经现象的背后是女性因雌激素缺乏而出现的心脑血管疾病、情绪变化、泌尿生殖道萎缩和炎症、骨质疏松症、阿尔兹海默病等。如果再将为绝经期综合征简单的看成人生的自然过程而顺其自然，就不够重视了。那么女性应该如何积极干预平安度过更年期呢？首先，战略上藐视，正确认识更年期。经常有人在获悉自己更年后痛哭流涕，无法接受。其实女性卵巢一般在40岁以后就会开始逐渐衰退，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自然规律。出现月经不规律、停经或者更年期症状时，女性朋友们不要惊慌，也不要盲目伤感，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做好相应的思想准备，做到思想上放松。其次，战术上重视，积极调整生活方式。雌激素是女性的保护神，它呵护血管，调节血脂成分，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它扩张血管，保持血流稳定，它促进神经细胞的生长、分化、存活与再生，促进神经递质的合成，它促进皮肤修复，保持皮肤弹性和血供，它维持骨盆肌肉的弹性，它促进骨骼形成，抑制骨骼破坏，以维持身高和身体的活力等等。体内雌激素的逐渐减少，上述保护力会大大下降，意味着更年期的到来。面对这些变故，女性应该积极应对，先从调整生活方式着手，改善身体状况。第一，控制体重。体重增加、向心性肥胖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为绝经期女性的体质指数最好保持在18.5到23.9千克每平方米。比如某位女性的体重为60千克，身高为1.6米，那么她的体质指数为60除以1.6的平方，结果是23.4，尚在正常范围内。第二，要平衡膳食。日常饮食应该做到食物种类多样，谷物为主，多吃新鲜蔬菜水果，控制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以及烹调油、盐、糖的摄入，提倡蒸、煮等健康的烹调方法，尽量避免煎、炸、烤，少吃刺激性食物，少饮浓茶、咖啡。 戒烟限酒。第三，要适当运动，可以选择喜欢或者适合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地进行适当运动。比较好的运动方式有慢跑、散步、练瑜伽、打羽毛球、跳广场舞、游泳、打太极拳等，尽量避免长跑、跳绳、爬楼梯等剧烈运动。第四，要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成人每日钙摄入量应该达到800毫克，绝经后应该达到1000毫克。根据调查，中国老年人每日从饮食中可以获得的钙为400毫克左右，大多需要增加覆盖食物的摄入，并补充钙剂和维生素 D。 覆盖食物主要以奶制品、芝麻、豆制品为主，奶制品可以采取混搭的方式摄入，比如鲜奶150-200毫升，加酸奶150克，全脂奶粉25-30克冲泡，加酸奶150克，或者鲜奶150-200毫升，加奶酪20-30克。饮食不易达到上述推荐量的人，可以选用钙补充剂。目前市面上的钙剂吸收率差别不大，一般在30%-40%。相比较而言，碳酸钙吸收稳定又价格实惠，选择碳酸钙与维生素 D 联合配伍的钙补充剂，对于多数人而言是比较合适的。积极面对更年期，我们还要拒绝有色眼镜，客观地看待绝经激素治疗。绝经激素治疗到底是什么？曾经有更年期女性很忧心地问医生，长期服用激素会不会导致股骨头坏死？其实她误会了，把雌激素、孕激素与糖皮质激素混淆了。绝经激素治疗一般使用天然雌激素和天然或近天然孕激素，而不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听得最多的甲强龙、强地松等糖皮质激素，不会引起长期大量服用糖皮质激素所致的并发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临床实践，学术界对绝经激素治疗的时机、剂量、使用途径和孕激素选择等方面都进行了审慎的探索。绝经激素治疗使用的激素剂量只有正常女性卵巢激素分泌量的1/10，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目前的共识认为，绝经激素治疗并非全年龄段都可以使用，首次启动的时间一般应该在绝经10年之内或者60岁以前，超过这个时间段意味着患者缺乏雌激素保护的时间过长，可能已经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和血管壁斑块形成等情况，一旦使用雌激素会使血管软化、血栓脱落，导致脑梗死、肺栓塞等严重疾病。绝经激素治疗对缓解潮热、盗汗、睡眠障碍、疲倦、轻度抑郁、阴道干涩、反复阴道炎或者尿道炎等有明显效果，对于骨质疏松症、心血管疾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绝经激素治疗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绝经激素治疗应该尽量在窗口期内尽早开始。有适应症、定期复查未发现禁忌症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绝经激素治疗。治疗过程中，患者应该遵医嘱用药，如果自行停药或更改服药剂量和频率，可能会引起不规则阴道流血等症状。专家提醒，更年期是每位女性都绕不过去的坎，怎样对待更年期的不适症状，是积极应对还是消极苦熬，是影响女性生活质量的关键之一。以绝经激素治疗为重要手段的更年期管理和干预，宜早不宜迟。正所谓更年莫着急，生活要科学，激素来护航，定期做监测，苦恼心不慌。下面继续给大家介绍专家门诊和营养美食板块的几篇文章。暗藏杀机的急性肺栓塞，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心内科李燕杰、潘欣。让我们先来看看三位患者的故事。第一，突然胸闷的白领。25岁的小张在一家外企上班，是位健身达人。某日早晨起床后，他突然出现胸闷、心慌、气促、出冷汗等症状，约10分钟后自行好转。身体强壮的他没有重视，照常上班。一周后，类似情况再次出现，但持续时间更长，嘴唇也发紫了。小张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刻到附近医院急诊。查体提示，体温36.7度，脉搏120次每分，呼吸32次每分，血压110，78毫米汞柱，血氧饱和度93%，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动过速，血液检查提示白细胞高，D2聚体及心肌酶均升高。 医生考虑可能是急性肺栓塞，立即行 CT 肺动脉造影检查，果然发现存在双肺多肺段肺栓塞。小张虽然年轻，平素身体健康，在毫无诱因情况下出现急性肺栓塞，后期检查发现他是先天性蛋白 S 活性降低，属于易栓症患者。第二位，常年腿肿的老王。老王今年70岁，退休在家，平日喜欢提笼遛鸟。他患支气管扩张多年，但控制的还可以，每年犯一两次，日常活动不受影响。近5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老王，左腿反复肿胀。3年前，他曾去医院做过下肢血管 B 超，但没有发现特殊问题。从去年开始，老王出现活动量大的时候气短、憋喘，爬3层楼都比较困难。老王以为是肺功能不好所致，一直没有引起重视。1个月前，他感觉气短、憋喘症状加重，仅仅能爬1层楼，便去附近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发现，老王心率快，每分钟90次，呼吸急促，每分钟28次，血压偏低，162毫米汞柱，血氧饱和度95%，血液学检查提示第二聚体心肌酶升高，下肢血管超声提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超声心动图提示中度肺动脉高压，进一步行 CT 肺动脉造影检查提示双肺多发肺栓塞。老王腿肿多年，存在深静脉血栓，这是导致急性肺栓塞的重要诱因。很多疾病都会导致腿肿，不巧的是他查过一次下肢血管 B 超，没有特殊发现，后来没再复查。第三位患者，反复晕厥的宝妈。韩女士今年35岁，剖宫产生下2胎后20天在家坐月子。某天下午，她在起床上厕所途中突然晕厥，失去意识半分钟后自行好转。韩女士和家人都认为这可能是最近带孩子太累所致，没太重视。然而几天后，韩女士再次出现晕厥，并卡出血痰，家人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将她送到医院急诊。急诊医生怀疑她患有急性肺栓塞，血液学检查提示第二聚体升高 ，CT 肺动脉造影提示双肺多发肺栓塞。韩女士出现了典型的肺栓塞临床表现，不易漏诊。她的危险因素为近期行剖宫产手术，术后坐月子，卧床时间偏多。那么，什么是肺栓塞？肺栓塞是医务人员比较惧怕的一个急症，其紧急及严重程度有时甚至超过心梗、脑梗。由于诊断率偏低，大众对其了解相对较少。要了解肺栓塞，首先需要知道一些基础知识。人的血液循环主要分为2套系统，一是体循环系统，遍布整个身体，包括大家所熟知的主动脉、颈动脉、大腿上的股动脉以及相应的静脉。另一套是肺循环系统，位于肺内，包括肺动脉、肺静脉，2套系统通过心脏相连。肺栓塞全称为肺动脉栓塞，通俗的说就是肺动脉被栓子堵塞了。专业定义为由内源或外源性栓子阻塞肺动脉引起肺循环和右心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包括肺血栓栓塞、脂肪栓塞、羊水栓塞、空气栓塞、肿瘤栓塞等。其中肺血栓栓塞是肺栓塞最常见的类型。人体的血液循环是以心脏为中心的，简单路线为从左心到体循环动脉，到体循环静脉，到右心，到肺动脉，到肺静脉，再回到左心。导致肺栓塞的血栓栓子主要来自体循环静脉，也可来自右心。体循环静脉的血栓栓子多数来自下肢深静脉，也可见于其他静脉，比如骨盆静脉、肾静脉以及上肢静脉。当栓子经过肺动脉时，比较大的血栓栓子会阻塞较大的肺动脉，导致肺栓塞，进而影响肺的血循环和呼吸功能，严重时可以致死。肺栓塞是一种致命疾症，死亡率较高，大面积肺栓塞患者的死亡率高达60%，且大多发生在发病2小时以内。国外曾经有研究表明，在住院期间不明原因死亡患者中，80%为大面积肺栓塞，非大面积肺栓塞患者得益于抗凝治疗，死亡率小于5%，但是这些患者10年内发生再栓塞的概率高达30%。急性肺栓塞缺乏特异性表现，不仅容易被患者忽视，也容易被医生漏诊。肺栓塞的常见表现为呼吸困难、胸痛、咳嗽、发热、卡血、晕厥、单侧肢体疼痛、 单侧肢体肿胀等，但并不代表出现上述症状就一定是肺栓塞，比如哮喘、肺炎等很多疾病都可以导致呼吸困难，发热可能仅仅为普通感冒。因此肺栓塞的筛查和诊断非常复杂，对普通大众而言，如果发生不明原因的严重呼吸困难，持续较长时间不能缓解的胸痛，较大量的卡血、晕厥、血压明显下降等，需要立即就医排除肺栓塞。肺栓塞的高危因素包括下肢骨折、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术后骨髓损伤、三个月内因心衰、房扑或房颤住院史、三个月内心梗史、既往静脉血栓栓塞史。由于血栓大多数来自下肢深静脉，故对于近期有下肢手术史或发生过心脏事件的患者而言，应尽早恢复或增加下肢锻炼，必要时可请康复科专业人员协助或者指导锻炼，以避免因制动引起下肢深静脉血栓。既往发生过静脉血栓栓塞的患者，需根据导致血栓形成的原因进行预防。此外，大家还需要了解一些其他中危及低危因素，提早预防。中危因素为膝关节镜手术、自身免疫系疾病、输血、中心静脉置管、化疗、充血性心衰、呼吸衰竭、使用促进红细胞生成药物、激素替代治疗、感染、炎症性肠病、恶性肿瘤、口服避孕药、脑梗死、产后、浅静脉血栓、易栓症。低危因素为卧床大于三天、糖尿病、高血压、久坐、高龄、腹腔镜手术、肥胖、怀孕、静脉曲张等等。诊断肺栓塞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患者的症状多不典型，胸片、心电图、血气分析、超声心动图等常规检查也缺乏特异性。 CT 肺动脉造影、放射性核素肺通气灌注扫描、肺动脉造影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其中肺动脉造影是确诊肺栓塞的金标准，但由于是有创侵入性检查，开展较少。目前诊断肺栓塞主要靠 CT 肺动脉造影和核素肺通气灌注扫描。病情严重程度不同，治疗方案各异。对于高危急性肺栓塞患者，应尽快把血栓清除，方法有三种：药物溶栓、外科手术取栓和介入治疗。危险性较低的患者可给予抗凝治疗。非口服药物包括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及磺达肝喹钠，口服药物包括华法林及新型口服抗凝药，如利伐沙班、达比加群、阿派沙班、伊杜沙班等。骨刺其实是关节在维稳。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骨科医院张波、邵增悟。很多人认为骨刺是一种病理状态，会引起疼痛，必须马上治疗。实际上骨刺并不是坏东西，并非所有骨刺都会引起疼痛，更不是所有骨刺都需要治疗。骨质增生俗称骨刺，它是机体为了稳定关节、恢复新的受力平衡所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当关节新的力学平衡建立后，骨质增生就会停止。当关节再次失衡时，骨质增生将再次履行其修补工的职责，为关节寻找新的平衡。随着年龄增长，不良姿势和运动损伤使人体关节和脊柱周围的肌肉、韧带等组织发生退行性改变，力学平衡遭到破坏，出现关节和脊柱的不稳定。此时人体的关节就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为了适应这些变化，重新达到平衡状态，机体会通过骨质增生的方式增加骨骼的接触面积，减少骨骼单位面积上的压力，使脊柱或者关节更加稳定。细小的骨刺不会引起疼痛等不适症状，不需要干预。若骨质增生比较严重，引起明显的颈痛、腰痛、关节痛等症状时，才需要治疗。膝关节骨刺患者一般通过休息、应用药物等保守治疗即可缓解，不需要手术治疗。只有当骨刺引起关节软骨磨损或形成游离体卡住关节时，才需要手术。腰椎骨质增生最常见，35岁以上成年人的腰椎 X 线片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骨质增生。通常只有当腰椎骨刺长入椎管，刺激神经，引起小腿或足部持续疼痛麻木时，才需要外科手术介入。与腰椎骨质增生一样， 只有当颈椎骨质增生引起神经压迫，导致肢体持续疼痛、麻木，甚至四肢无力等症状时，才需要通过手术减压。对于脊柱而言，骨质增生的保护作用往往大于其对人体的害处。根骨骨刺往往会引起严重疼痛，影响患者行走。大多数患者通过休息、穿软底鞋、口服或外用非甾体抗炎药，症状通常都能缓解，不需要手术切除骨刺。实际上，根据骨刺形成的机制，即使通过手术被动磨掉骨刺，机体仍然会因为修复需求而继续长骨刺。需要提醒的是，增生的骨刺本质上就是骨质，应用药物无法消除骨刺。药物治疗的目的是止痛，并不是为了消除骨刺。好看不等于好吃，教你如何选购大米。作者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顾丹丹、刘洋。中国是水稻生产古国，也是水稻生产大国和稻米消费大国。大米作为一种很受欢迎的主食，不仅含有人体必需的各种主要营养成分，还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要求也由吃得饱转向吃得好，食味好、品质好的大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那么，是不是外观越好看的大米品质越好？什么样的大米好吃？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大米？稻米品质及稻米的质量，是指稻谷生产、加工、作为商品出售和蒸煮食用的各种特性。因而，稻米品质评价是一种综合性的评价。国内外评价稻米品质的内容基本相同，一般分为加工品质、外观品质、食用与营养品质等。外观品质作为大米最为直观的特性，是影响大米市场流通和价格的重要因素，也是众多品质中的首选指标。评价大米的外观品质主要包括粒形、萼白和透明度等。粒形与大米的长度、宽度和厚度有关，粒形因稻米类型、品种和生长条件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可以影响大米的加工精度。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大米主要有两种粒形，长粒形的鲜米和圆粒形的精米。萼白通常以萼白率和萼白度表示。稻米籽粒形成过程中营养输送途径不畅，导致坯乳淀粉体发育不良，淀粉体和蛋白质排列不致密，光线不能透过，从而形成白色的不透明区及萼白。萼白米在加工时易断裂成碎米，蒸煮后饭粒产生较多裂纹，米饭蓬松中空，适口性降低。南方生产的大米由于水稻灌浆期温度较高，易造成灌浆不良，更容易产生萼白米，东北大米则相反。大米的食用品质也称适口性，是指食用米饭时的感官感觉。食用品质主要包括色泽、硬度、粘度、弹性、香气等综合指标。一般来讲，具有自然米香味、碎米含量少、硬度适中的米饭食用品质较好。稻米的营养品质指稻米的养分含量。稻米中主要的营养成分包括淀粉、蛋白质、氨基酸、脂肪、维生素、矿物元素等。大米的主要营养成分不仅随种类而有所变化，且不同籽粒的营养成分分布也具有差异性，大部分营养成分集中分布在糙米表层。大米的营养成分，第一，淀粉。大米中淀粉的含量约为 90%， 包括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两类。这两类淀粉的结构和比例关系到米饭的质地。直链淀粉含量高的米蒸煮时吸水量多，出饭多，但是粘度小，饭硬。相反，直链淀粉含量低的米蒸煮后体积增加小，饭软，粘度大。然而，直链淀粉含量也不是越低越好，含量过低，米饭味淡，软粘而腻，弹性较差，食用品质反而降低。稻米品种对直链淀粉含量的影响最大，不同类型的大米可有不同的用途。精米直链淀粉含量适中，口感软硬适中，常用来做食用米饭。鲜米直链淀粉含量高，口感较硬，一般用来制作米粉、炒饭、米饼等米制品。第二，蛋白质。蛋白质是稻米的第二大营养物质，是稻米营养品质的重要指标。稻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富含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 赖氨酸含量高于其他核谷类，但蛋白质含量高的稻米组成的米饭硬度高而粘性差，因而适口性差。蛋白质主要存在于糊粉层中，在加工过程中，随着糊粉层被磨去，绝大部分蛋白质也被磨掉。再者，我们常常看到大米有个小小的豁口，这是因为胚被磨去了，胚中的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活性多糖等也被磨掉了。大米的商业品质与营养品质有时难以统一，加工精度越高，营养损失越重。第三，脂肪。脂肪是大米的重要成分，它与蛋白质、淀粉相比具有更高的能量。脂肪在稻米籽粒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胚芽中含量最高，其次是种皮和糊粉层，胚乳中含量较少，因此糙米中脂肪含量远高于精米。大米的脂肪含量虽少，但其含量和组分对稻米食物品质有着很大的影响。稻米中的脂肪多数为营养价值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在一定范围内，脂肪含量越高，米饭的适口性和香气越好。但这些脂肪酸容易使米陈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米饭的光泽、滋味与适口性。第四，维生素及矿质元素。水稻中的维生素大多属于水溶性 B 族维生素，胚中的维生素 E 是一种抗氧化剂，稻米中所含的磷、钙、钾、镁、铁、硫、碘等多种矿质元素是人体所必需的。大多数矿质元素在水稻籽粒中的含量分布规律为米糠大于谷壳，大于糙米，大于精米。加工过程会使部分矿质元素流失，因而粗细粮搭配对健康更加有益。最后，我们来看看怎么样选购大米。首先，大米的包装外观应当清洁牢固，没有破损和洒漏。标签标识应当注明产品名称、类别、等级、产地、收获日期等。对于散装大米，可以选购色泽、气味正常、杂质、黄粒米、异品种粒、不完善粒少的商品。其次，对于大米的外观品质无需过分在意，它和食用营养品质没有必然的联系。最后，应根据用途选择合适的大米。对于已经购买回家的大米，可以参考国家标准做一个食用品质评价的小实验，为它们打打分。煮熟后的大米趁热打开饭锅盖，鉴定米饭是否有清香味，观察米饭色泽和饭粒结构，再通过咀嚼品尝鉴定米饭的柔软性、粘性和滋味。一小时后评判冷饭是否柔软松散，不粘结成团。最后根据上述指标对大米的食味品质进行评分，其中气味、外观各15分，适口性60分，冷饭质地10分。挑食可能是基因在作怪。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临床遗传中心季星。人类社会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多样性，从感觉到认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共同组成了缤纷灿烂的世界。而人类的这种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性在饮食方面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一种食物，有些人趋之若鹜，另一些人则避之不及。举例来说，爱吃辣的人不但觉得吃辣过瘾，还要上升到祛湿排毒的境界，而不爱吃辣的人非但觉得难以接受，还会摆出刺激肠胃、不利健康的理由。很多人将此解释为习惯的差异，殊不知这些饮食口味的习惯背后往往还有基因的作用。美食也有禁区，对于个体来说，有些基因能够直接决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属于一锤定音的类型。蚕豆是一种时令食物，对于喜爱蚕豆的食客来说，蚕豆真正美味的时节可能只有短短的一周。然而如果你不幸携带了突变的 G6PD 基因，那你只能与蚕豆无缘了。 G6PD 基因编码一种被称作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的生物酶，在红细胞抗氧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携带 G6PD 突变基因的人，体内这种酶的含量大幅降低，细胞抗氧化能力下降，而蚕豆会诱发细胞氧化，造成血管内红细胞大量破坏，发生严重溶血。因此，这些 G6PD 突变基因携带者是不能吃蚕豆的。同样，动物内脏含有大量胆固醇， 有些人经常吃肝、肾、肠，胆固醇也不见高，而另一些人即使很少吃内脏，胆固醇水平仍然超标，这又是什么道理？显然，基因在其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人体中有很多与胆固醇代谢有关的基因，决定了个体代谢胆固醇的能力。对于携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基因的人来说，摄入少量胆固醇就可能造成胆固醇在冠状动脉等血管壁沉积，形成粥样斑块，最后导致冠心病、脑血管病等严重疾病。这些人只能远离动物内脏，毕竟和美味相比，保命还是更重要一些。你可能也经常遇到一些不喝牛奶的人，他们往往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这在医学上被称为乳糖不耐受，也是由基因决定的。牛奶中还有较高比例的乳糖成分，需要在肠道中经乳糖酶水解后才能被吸收。有相当一部分人编码乳糖酶的基因存在缺陷，导致肠道里没有足够的乳糖酶来分解乳糖。高浓度乳糖在肠道内引起胀气和渗透性腹泻，因此这些缺乏乳糖酶的人喝牛奶后就会肚子不舒服。如果预先对牛奶进行处理，分解牛奶中的乳糖就不会造成肠道内乳糖聚集。所以乳糖酶缺陷的人喜欢喝低乳糖牛奶，恐怕不是因为这种牛奶更好喝的缘故。进化中的味蕾，文章开头说到的吃辣的矛盾和上面这些例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辣椒等辛辣口味的调味料在食物防腐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实验的支持。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辣椒中所含有的多种化学物质具有类似抗生素的作用，能够抑制细菌滋生，保持食物新鲜。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古代地理环境相对闭塞、食物供给相对匮乏的地方会逐渐发展出吃辣的习惯。问题在于，最初几乎所有哺乳动物都不喜欢辣椒的味道，人类必须打破哺乳动物对辣的禁锢，去接受这种独特的刺激味道。不然，即使辣椒能够防止食物变质，我们也不能食用这些经辣椒调味的食品。现代分子生物学揭示，对辣的不同感受其实是由基因编码的。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 TAS2R38 基因被认为是关键因素之一。在这个基因上存在几个多态性位点，这些多态性位点决定了个体对辣的反应。对辣味敏感的人，辣可以激起他们强烈的刺激感受，他们显然不喜欢辣，而那些喜欢辣的人则不会因为吃辣而产生不能忍受的灼痛感。辛辣调味料的使用和人类区域进化产生了协同作用，导致在大量使用辛辣调味料烹调食物的地区，味觉迟钝的人的比例大大上升。虽然我们并不确切地清楚这种协同进化的具体过程，但这或许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四川人都能吃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蕴含着非常深刻的科学道理。且不论是否对健康有利，至少喜欢吃辣和不喜欢吃辣没有对错之分，为辣迷醉还是为辣烧心，取决于你的基因。因此千万别将你的喜好强加到那个携带了不同等味基因的人头上。遗传学背景下的美味情缘，除了辣这种重口味，人类对很多食物的喜好看起来也有内在的遗传动因。有科学家通过对818名受试者的膳食调查和基因数据分析，研究了38个已知与心理行为相关的基因位点与饮食习惯的关系。研究发现，一些基因位点的变异与饮食偏好存在明显相关性，比如 FTO 基因与纤维素摄入量有关， CREBE 和 GABRAR 基因与饮食咸淡偏好有关。据观察，OXTR 基因上携带一个特殊核苷酸的人更无法抗拒巧克力的美味，并且通常伴随更高的体质指数和更大的腰围。换句话说，这些人摄入了过多的巧克力，从而产生了不良的健康后果。科学家认为，要改变个人的饮食行为习惯通常是很困难的，而这种改变之所以困难，可能就在于背后的遗传学因素。尽管我们目前对于这些饮食偏好和基因的关系尚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但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去关注心理行为和基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巧克力为例，通常认为巧克力可以通过一些神经递质诱发满足感。 而那些携带 OXTR 基因变异的人，则由于神经递质受体的改变，可能需要吃更多的巧克力才能诱发这种满足感，导致他们看起来更喜欢吃巧克力。可见，人类对于食物的口味偏好其实也存在基础的生物学因素。所谓乳脂蜜糖比脂砒霜，在21世纪似乎已经能够部分获得科学的解释。每个人在基因上都存在一些独特的变异位点，从而导致了我们对食物的不同喜好。你所爱吃的食物他无法接受，或许只是因为你们携带了不同的基因而已。好了，本期的有声杂志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